哇，啊，所以要花点时间。不过你们教会很怜悯，让我在家里面可以就来带信息。而且我今天早上呢，事实上我在Cleveland, Ohio 也讲了一篇道啊，所以我这样子因为网络的发展，我可以有比较多的服侍的机会。我们为此我也感谢主 那么开始以前，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好久不见，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到在面前，我们为今天聚集，我们向你求恩典。主耶稣，虽然我们是在网上见面，但是耶和华灵是无所不在。主啊，重要是你的话语要发出。主耶稣，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矫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我们的耳朵受隔离，是我们的心受隔离。主啊，让我们度这个干净的心来到面前，主啊，这个时刻求你鉴察我们内心，看在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你饶恕我们，就是好叫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那善功，直到那日。我们仰望我们主的恩典，求你保守讲员的口，跟他说的每一句话语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炼净讲的听的。因为我们在面前得造就，因为这是个弯曲悖谬黑暗的时代，所以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说恩待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讲到了一个，跟随，我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我要回去一下。我们可以前面几个，从这里开始好不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控制，哈哈，我试一下，看我能不能控制，好像不行。好，没有关系，我就用讲的，我请你翻的时候你就翻，好不好？好，跟随这个题目呢，这个是大家都必须认识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跟随一件东西，那么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随着潮流走，甚至在我们信耶稣的以前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法，他说呢，我们是随从现今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恶魔，我们跟着世人走，我们的人生的标准、行事的原则，我们总是跟着一群人在走。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一分离了这样一个潮流，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对不起，我们有被孤单的那种倾向，我们很不喜欢。但是跟随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方向。你一的是跟这个，一的是跟那个。那很多时候，我们叫他跟随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的想到，哦，你到底是哪一个党派的？你是民进党，你是国民党，你是什么党？你是民主党，你是共和党？哇，就讲到说我们跟随，其实这个都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跟随事实上，你讲，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比较不平安的时候，或国家不平安的时候，我会讲说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合一，要合一。那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世界上世界最合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创世纪第十章讲到的巴别塔的时候，全世界是最合一的啊。可是全世界合一，但是当他不跟神合一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发现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跟随的这事情，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可是我们对跟随的态度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讲说，世界上的潮流有好多个啊，世界分成两大这个团体，然后跟这个跟那个，其实这个都不是。有一天整个世界合在一起的，也会有问题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从所罗门以后。那么，因为他离弃了两次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就把所罗门的国度有一半分给了他的 臣子耶罗波安，那么一半给了他儿子罗波安。所以以色列国从那时候开始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南国跟北国时常有征战，时常有征战，但很少有和平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北国传了十九个王，这十九个王呢，没有个是好王啊，都是拜牛犊的，金牛犊的。因为耶罗波安在跟但啊、跟伯特利设了两个牛犊，告诉他们说啊、这是领你们出离开埃及那一个神，所以他们拜的金牛犊啊。那么南国呢，有好王有坏王，但重要是他们有耶路撒冷啊，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啊，他们有神留下来的这些啊这些制度、祭祀，所以看起来我们人看起来这两个国度经常打仗啊，因为呢有敬畏神的跟不敬畏神的啊，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呢经常我们看他是应该打仗的。可是我们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哈，事实上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圣经的里面也有好王跟坏王，两个成为好朋友的，不但是成为好朋友，还成为亲家的都有哈啊，成为亲家的都有。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王呢？啊，那么我们看一处圣经哈，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我希望你们都有圣经啊！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讲到有个王，他是个好王，这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他讲到这个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耶撒法大有尊荣之才，那么就怎么样？就亚哈结亲。那么这约沙法倒是怎么样一位王呢？那我们只好看《列王纪上》喽，来讲他是什么一位王。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一节啊，到第四十四节找到了，我来念一下哈，二十二章。四十一节，以色列亚哈第四年，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四十四节讲了一件事情，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那么这个以色列王又是怎样一个？是哪一位王呢？那一位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亚哈王。那亚哈王对圣经对他评价是什么呢？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哈，你们都找到了哈。我现在也没有这个网上有没有指标是看你们找到没有，但是我希望你们听到的时候还是能够有圣经是最好哈。二十五节他这样说，从来没有人像亚哈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人耸动，就照着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的最可憎的事，信从偶像。所以很明显，这两个王，亚哈王跟约沙法王，是一个是好王，敬畏耶和华；一个是坏王，敬畏耶和华。可是这在约沙法跟亚哈的时代里面，他们彼此结亲，而且与他和好。那么这时候百姓呢，就不看起来就不要选择了，要选择 亚哈呢？还是你要选择约沙法呢？不需要选择了，因为两国和好啊，他们甚至去打仗的时候还讲这句话，二十二章的第四节哈，二十二章四节，咱们有圣经看一下，二十二章四节，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 约撒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哇，这两个王好得不得了，虽然他们对神的态度完全不同，可他们俩可以在世界上的标准上看彼此连结，没有冲突。所以百姓呢，不用选择我要跟从约撒法呢，还是我要跟着亚哈呢？啊，这好像没有问题。但是经常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其实跟随什么东西重要的评断点，不是政治理念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主义的问题，不是什么论什么论的问题，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假如我们平面可以互相不用跟随，大家和平，可是当你的垂直的这一方面，神跟人之间这一方面呢，你有了冲突啊，你就藏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我刚刚讲的嘛。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呢，这个世界真正有全部和平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巴别塔的时候，创世纪10章说他们非常合一，他们要树立名声，要建个塔，要树立自己的名声，大家同心一意，然后他们要在那发展人的文明哈。可是上帝下来把他们变乱口音啊，上帝对那段时间的一个评语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十一章六节，那耶和华说：“看呐、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有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了。”第七节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所以圣经就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地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再造那城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那时候全世界人彼此跟随啊，都大家坐在一起啊，彼此同心，可是他们却背离上帝，这是这个最坏最坏的一个情形啊，比那个世界上有些倚靠神，有些不倚靠神，彼此间有冲突还要不好。对跟随这个事情呢，那它到底意义是什么？那么有时候你到底要跟随什么？你要跟随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历史上有一句话问出来，在我们今天都需要回答的是什么呢？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第二十节，十八章的二十节，那个这句二十节到第21节，这是以利亚问当时候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国的人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我们都找到了哈。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众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力。结果呢？圣经怎么说？叫众民一言不答啊！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态度，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一言不答。我们以为只要我们不答、不惹事，那我们就没事儿啊。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举个，我曾跟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来讲，现在。一个学生去学校考试，是非题，这样做是那样子，他在那地方，他不言不答，他说我不作答，那是不是每一题2分，他不作答就变成1分呢？不会吧？你去猜的话，你好歹还有个机会啊，50%的机会，你可以得到机会。假如你一言不答呢，你是一定错的，100%。你的分数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基督才讲了，耶稣基督要我们表态的。耶稣基督说什么？若你在人前不认我，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也不认你。这不认的意思不是否定的意思，是不认。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不讲话，你说呢？我不讲话，好像就没事的。但这不是一个神要我们态度。神要我们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神要我们表明态度。你要是属基督，你就属基督；你若不属基督，你就不属基督。就好像以利亚跟这些以色列国的百姓说这么一句话：假如耶和华是神， 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巴利。可百姓就做好什么呢？他们一言不答。其实一言不答不是今天基督徒的选项。这样问的问题，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做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你跟随神。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当然跟从耶稣基督吗？但事实上是真的这样子吗？聚会是不是等于跟随呢？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对我们跟从跟跟随的一个定义是什么？跟随是希伯来文的 at 哈、啊，希呃这个希腊文呢 akolutheo 啊。那么这个新约有时候也翻成跟从，有时候翻成跟随。可它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带领者同在、同行，在一起，当然也包括伴随、尾随、效法。那么他的东西包括他的关系、地点、财产。也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随他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把你的产业、生命全部跟他绑在一起的意思。当然跟随师父的时候也有这个服事的跟随，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跟随分成两个一个方向来做一些探讨一个是什么样，一个是生命的跟随，一个是服事的跟随。举个例子来讲这个跟随哈生命的跟随里面有一种我们看得很清楚是爱的跟随，它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路德跟拿厄米路德跟拿厄米，他跟他没有什么好处的嘛那这个路德已经给他讲得很清楚，你们回去吧，你不要跟我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也不可能再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了我年纪也老迈了，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个拿厄米自己做见证他自己做见证，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他是这样做见证的。我们从19节来看一下了我们刚念到第19节说于是二人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人说这是拿厄米吗？拿厄米对他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他自己做见证，他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他在摩押地住了10年，就10年当中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产业，什么都没有剩下来，只留下两个外邦的媳妇儿。而且他跟他媳妇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的第1章第11节11节哈，路德记1章11节，你们都找到圣经吗哈？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给你们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我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讲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结果他的两个媳妇，一个是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就厄尔巴就辞别他的婆婆，就回到他的夫家去了。可是路德呢，路德他说紧紧的跟随他的婆婆真就看了婆婆，她给婆婆讲什么一章我们看一下15节，那里就说拿阿米说看来你的嫂子已经回你本国，和她所拜的呢神那里去了，你也跟她回去吧她说你就跟她回去吧，她就这样给她讲结果她回答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民就是你的民，也就是你的国，原文是你的民，你的百姓就是 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啊。那么这里面就看见拿阿米呢，他要他的媳妇儿都回去，可是他有一个媳妇是决心跟从他，他们的感情就非常的好哈啊，就非常的好。那么当然这个秘诀就是说，哎，怎么有可能婆婆跟媳妇的关系这么好哈？那我有时间我再来讲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经文讲出来。其实他讲的这句话就跟随的意思，跟随一个人或跟随耶稣基督或跟随什么呢？第一个必须以爱做基础，不然这个跟随就是叫做利益交换啊。假如我跟一个人去，我是有利益摆在里头，不是爱的，我不准备跟一起死的。他假如他不行呢？那我当然就离开了，我还跟他做什么？还跟他去死啊？不可能的。那但是圣经讲这个跟随里面，讲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着他的脚中行，这里面是以爱做基础的。他的里面是把我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放弃啊，好像这个路加福音啊第十四章二十五节三十五节就讲这件事情。他说耶稣很多人来跟从耶稣嘛，那耶稣就跟他就回过头来说，假如你不能爱你的爱神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儿女与自己性命的，不配做门徒。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个他第三十三节啊，他讲什么呢？你们都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哇，你是发现耶稣基督呢，很多人跟从他，他就讲的那些你们很多人来这个地方，你是跟从我呢，还是来拥挤我呢？上帝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他说你要跟从我，你是不是能够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以自己的性命呢？要不行，你不能真正跟我学到东西，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我的门徒。他就讲这个事情，我们一听之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太难了哈啊！尤其我们，这是我讲，是因为昨天我现在每一周都带了好几次，礼拜二我在带的一个旧约叫《话说旧约》哈，已经讲到第29讲哈啊！假如你们有兴趣，在 YouTube 上面打刘明辉牧师话说旧约，他说从第三集一直到现在都有哈啊，是从创世纪一直讲下去，准备把旧约讲完，以后会话说新约，话说智慧书，话说什么啊？我会慢慢把圣经整个都解开来。很多年啊，我一直有这心愿。现在 Zoom 的关系呢，有网上，我现场做一个网上的事工，开始呢把带一些人出来，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带一些人出来，他们可以真正了解圣经的人。那么在礼拜二晚上8点到9点半啊，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网上的一个事工在做啊，有不少的牧师、教会传道人也在里面听啊。但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我是讲说跟随他的意思里面，他讲的其实你第一个，你的关系上你不能以我为第一个关系，你不能跟从我。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尤其中国父母听到这个东西，我们非常非常的扎心。你看这个基督教就叫人不要相信父母，要爱神啊，超过爱他。我们一听我们就嫉妒，但是这不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真正爱神的人，他会孝顺父母。什么意思？因为那位上帝在十诫里面第五诫说什么？你们当孝顺父母。所以一个人敬拜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孝顺父母，因为神吩咐要孝顺父母。所以你可能会嫉妒说，哦，可是他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但是中国人不对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啦。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中国人所尊敬的东西不是天地君亲师吗？那中国讲那个天是什么？天者上帝是别名嘛。所以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就中国把天摆在第一位，有什么冲突呢？没有冲突的啊。甚至中国人连那个 君王哈、啊，天地君哈、啊，你都要摆在父母的前面呢啊。那 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圣经讲这倒是合理的啦。所以他这爱的跟随呢，啊，就讲到一件事情，一个中国真正的观念，你爱的跟随耶稣基督，你才真正孝顺父母。所以中国的孝经讲什么？爱莫大于严父啊，爱呢，爱父母呢，哈，敬父母呢，孝啊，对不起，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孝顺父母呢，没有大过于对父亲尊敬的，对父亲尊敬的呢，没有大过于德配于天的。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为呢，都顺服天道，使你的父亲有光荣哈、啊。所以讲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是什么意思呢？大孝是使父亲得到尊荣，尊敬父亲；第二个是使父亲的名字不受到羞辱啊。最底下才是奉养父母啊，这是中国的想法。所以我们讲爱的跟随的里面呢，事实上是讲到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以他为第一啊。它的是个尾声啊，这 commitment 是个尾声。这个反而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一个丈夫，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妻子，因为这个以弗所书不是教我吗？一个爱丈夫的爱妻子的丈夫呢，是为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呀、啊，把命都舍掉了来保护教会。那么一个丈夫把命都舍得来保护妻子，那怎么不是爱呢？这圣经的教导。但是假如你说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很自私，你会真正爱你的妻子吗？你可能比较起来，好像你站在第一位了，但是你对妻子的爱呢，不会高过于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因为你会自私嘛，可是真正爱神的人，从圣经的教训里面，你们要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叫这样的观念的话，你应该把自己的命都为太太舍上的，你的爱还会超过这个吗？所以要把这个东西矫正清楚。只有真正爱上帝的人，会真正孝顺父母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会真正成为好的丈夫，一个好的妻子，会真正成为一个爱自己生命的人。因为他的生命呢，啊，他不讲说，你若不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自己是不配做门徒，好像是个要求，但事实上对我们好处。当你一个人真正爱上帝的时候，你才发现生命的意义。你想好好活，你想好好努力，你想做善良的事情，你不会对不起自己，你不会去酗酒，你不会去嗑药，你不会去做那些违反上帝、使上帝羞辱的事情。你会对自己，你会努力，你做的每件事情就想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使你太太、你的妻子、家人，得到幸福。你不会是最好的丈夫吗？你也不会对付自己的，对不起自己的生命呢、啊？这是我的意思。所以，跟随耶稣基督，它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尾声啊。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你在那里住宿，我就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那么，对一个路德来讲呢，事实上他是放弃所有一切的意思，因为他本来就是摩押人。那摩押在那个实践里面，摩押其实是一个强国。你怎么知道它是个强国呢？你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啊，在四世纪里面，前面几个士师来，他们所经历的搅扰是从哪里来？很多人是从摩押来的。摩押这个国呢，那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呢，他的摩押王巴勒呢，就去请巴兰来咒诅这个以色列国啊。那么其实他是个王，他还是蛮强盛的，因为当时候的巴山王噩啊，还有这个和亚摩利人西宏呢，那两个王都被灭了。在当时候，他算是个强国，也正因为强国原因，所以这个拿厄米呢，当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他就会跑到摩押地区啊，因为他强国嘛，所以他会跑到摩押地区。可是，在路德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路德放弃了他一个比较强国度的一个公民，他去跟随当时候还没有真正强盛的一个这个 以色列国啊，他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强盛啊，所以他们常常受到摩押人侵扰。所以你就看见四世纪的时候，那个以物啊，第二个士师，第一个士师是厄陀聂，第二个以物呢，他杀的王是谁呢？啊，他的王就是摩押王嘛。啊，所以摩押王那时候是强盛，是欺压他们的啊。可是他却在那个时刻放弃了啊，放弃了他国度。那你就说这个路德的时间那么早吗？当然了，路德时间是很早的啦。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路德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呢？啊，我在讲话说旧约的时候，讲路德记的时候，前几个礼拜讲路德记，我就讲了。但是跟你们，我还是稍微提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是讲耶稣的家谱。那么在讲耶稣家谱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跟那个路加福音啊第三章讲耶稣家谱的时候，他的方向不太一样啊，不是因为玛利亚的家谱，不是什么约瑟的家谱，我讲的都不是这个，而是你读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你注意看这个第一节哈，一直到这个第六节上半节哈，他是这样写的。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比拿达，亚比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啊，耶西生大卫，好，这就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啊。这里面总共讲了三个外邦女子这他玛是事实上是迦南人，按照这个创世纪38章，他是迦南人。那么这个拉合呢，是个妓女，她是耶利哥城的那些亚摩利人。第三个拉合呢是摩押人，可是他们都进入了耶稣基督的祖系哈，这个 linkage 这种这个祖宗这个系列啊，为什么是进入他的系列呢？而且为什么特别提这些名字呢？这三个事实上他带了个三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个他玛士呢是望啊，他的背景为什么讲他是盼望呢？因为他玛士是。犹大的媳妇儿，可他玛是嫁到犹大家了以后，嫁给他长子儿，这个38章所记载的，结果丈夫就因跟他结婚以后就死了。就按照这个当时的规矩，还有摩西律法，都后来也记载这件事情。生命记第25章第五节往后。就讲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娶了一个太太，假如他是长子，结果他太太跟他结婚以后，这个长子死掉了，没有留下后代，他的老二，他其他儿子呢，就要去娶他这个嫂子，给他留后代。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撒都该人不是有一次跟耶稣基督辩论吗？他说有一个人有七个孩子，结果大儿子娶了媳妇儿死了，二儿子娶她也死了，三儿子娶她也死了，然后儿子娶她七个孩子死了以后，那么到了最后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请问这个媳妇是谁的儿子呢？他不是用这个来刁难耶稣吗？所以这个观念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观念还是很深的，不是只有很简单的那时候讲一讲就过去，不是，这个观念还是很深的。所以他玛氏呢，她的丈夫死了以后，老二就娶了她。这老二叫恶男，这恶男心地不好，跟他嫂子同房，就把金子射在外面，不给她怀孕。就上帝就很不喜欢，就让恶男也死了。那么这剩下就老三啦、四拉啦。这个犹大一想，四拉给他，那四拉外死了，我不什么儿子都没有了吗？所以他就用个理由说是他年纪还小，你回去你夫家吧，等到他长大以后再娶你好不好？那所以 他马是被打，就被打发回到了父家了。他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盼望，因为当时候整个的财产制度呢，都是男孩子承受产业，女孩子只能跟着走，女孩子跟谁就跟谁吃饭哈，就跟谁啊。那么现在呢，他回到父家，在父家他没有地位，他的哥哥们，都有弟弟们都有自己的家人，那他就是在家里面就等于附带品了，但是心情也很不好，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孩子，所以他想了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不敢留后，那我必须从你家生出来孩子，你家这犹大家产业才会有办法养活他，所以他就打扮成为妓女，然后就蹲在路边。这犹大呢，因为太太也死了，他去那个地方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看见个妓女蹲在那里，结果我相信她身上也没有带钱，她大概情欲，不晓得为什么情欲发动了，就去嫖妓去了。结果嫖了老半天，是他自己的媳妇，他不知道是他媳妇。那么等他付钱的时候，他没钱，所以他就把他的手中的一个杖、拐杖啊，那个赶羊的拐杖，还有他的印鉴，做生意的印鉴，还有他的皮带，交给他做印记、做抵押品，然后告诉他说：“等我拿羊羔来给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还给我。”那个妓女说：“好。”妓女是把头蒙到的，她不知道啊。结果等到他回去送羊羔来的时候，发现人家说当地没有妓女啊，怎么有呢？没有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东西也拿不回来。可是过了几个月，就知道一个消息，他的媳妇塔玛氏呢怀孕了。哇，他一听就很生气，这是跟别人，我们家媳妇怎么跟别人生呢？所以准备把他拉出来用火给他烧了，当做刑法。按照创世纪38章的讲法，他来的时候，他的媳妇说：“你要杀我以前呢，你来看看这是谁的东西。”他一看呢，印记也好，皮带也好，拐杖也好，都是他的东西。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玛呢？这他玛是逼我为义，因为我背了约，没有孩子给他。他为了给我家的孩子传宗接代呢，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以后就不与他同房。可是犹大跟他同房以后，就生下法勒斯跟谢拉。”那么这个就成为盼望。那么我们讲这个拉合呢，拉合的跟随也很有意思。这拉合在跟随的时候，是因为她是个妓女。以色列人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派两个探子去探这条路。那么呢，他就隐藏了这两个探子。那么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定，那个约定就是说，你呢，就是说你呢，要赶快走，因为人家要抓你了哈，人家要抓你，所以呢，你们赶快走，那躲在山上3天，等下去过，你们就赶快过河。但是我对你们好呢，那么你们也要。给我一个凭据，等你们呢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不杀我的父母兄弟和我们全家。他们就给他讲了，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按照这个约书亚记第2章第18节说，这两个探子就给他讲了，他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线呢放在坠亡下去的窗户上，而且要使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你父全家都聚集在你家。那么，只要不管多少人家进去的，我们就不杀他；出到你家门外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他们被杀了，那你就不能，这应该怎么讲呢？你就不能怪，不能怪我们了，哈，不能怪我们了。拉合是很早期的，所以以后呢，这拉合是凭着信心放了这两个探子，以后这个拉合嫁给了谁呢？嫁给撒门那么这个拉合生的谁呢？就生的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就是拉合所生的，所以波阿斯应该是很早期的人。 我这个你们听得懂吗？应该是很早期的，所以很早期的时候呢，在厄陀涅跟以物做世事的时候是很早期的，所以那时候摩押是很强的，就是为什么路德来归顺这个拿厄米的这个国家呢，不是什么好像我移民美国这事情，而是从美国呢嫁到不知道越南去还是怎么样，有点比较接近这个。可是他却宁愿说你的国就是你的国，就我国。原文是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的意思。我宁愿做以色列人，虽然那时候你们是软弱的，而且你的神是我的神啊！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在哪里埋葬，我就在哪里埋葬。哈。就死把我们分开来，这样的跟随是不求利益的，只是爱的这种连结，这是跟随的一个基础。我把历史讲开来，是让你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一般想到，就是说，哦，摩押人跟从这个以色列人，哦，是个高攀，不是高攀，在路的那段时间呢是下降，不是高攀哦，你们要把它搞清楚。我刚才已经讲的，希望我讲得够清楚哈。所以，可是他没有计较任何利益，而且这个拿厄米呢，他自己讲说我是饱满满的出去啊，我是空空的回来，我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了。上帝耶和华降祸于我儿子死了，丈夫死了，产业也没了啊，饱饱出去什么没有，那这有什么好跟的？可是我们就要知道，这是跟随的一个最基础爱。你说我跟随主，你却不爱主，你要的是什么？要跟随呢？神耶和华若赐福于我，我就跟他；耶和华不赐予我，我就不跟他。啊，这是讲条件的一个跟随，这不是跟随里面的一个真正的跟随。我们就经常看到有些人早期因为需要信了耶稣，以后发达就把神给丢了，这种人还不少哈。他不是爱神，因为他是窘境逼迫他来成为基督徒。有一天，他觉得他可以不要上帝了，教会还要我奉献了，他就不跟了。这不是跟随的基础，跟随的基础是什么呢？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你看，这个路德跟随拿厄米，他的百姓变了，拿厄米的百姓变成他的百姓，他的国变成他的国，他的神变成他的神，他的家变成他的家，而且他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打工的，给他减麦穗的，连一个像样的收入都没有了，他却愿意跟。那么我们在想哈，夫妻也是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像现在小孩子一讲到要结婚，先问一个问题：你有车吗？你有房吗？你有什么吗？有工作吗？你银行有多少存款？先讲好再来。再来谈条件啊，这个叫做交易，这不叫爱的跟随。爱的跟随，我们刚刚讲说是生活在一起，包括财产什么的，这是一个，它本身是一个 binding，这才是跟随真正的意义。好，我希望我有把这个讲得清楚了哈。好，第二个，我们讲说跟随里面有生命的跟随，也有服事的跟随。第二个，我们就接着讲一个服事的跟随。服事的跟随说。弟兄刚刚已经把这段圣经读过了哈，读过了，所以我就直接讲到主题，就不会花了太多的时间哈，不会花多太多时间。好，这跟随他的以利亚跟随，带领着以利沙这个事情是师徒的跟随。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呢，事实上跟一件事情有关，那件事情就是一件外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外衣的历史，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上》。好，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十九章15节开始好了。它的背景是因为。这个以利亚呢，曾经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应该讲用中国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斗法啊，结果斗赢了，结果巴利先知450个人被杀，结果亚哈的太太耶洗别呢，就请人去告诉他一件事情， 他说：“你杀了我的先知啊！我要告诉你。”他说明天呢，这个时刻呢，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这些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结果呢，以利亚听到这件事情，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3节开始就讲呢，他就赶快逃命了，逃命到一个罗藤树下，就跟上帝求死啊。他说我不如我的列祖啊。那然后求完了以后，就躺在那里，非常沮丧，就睡了。睡了以后呢，神就差派使者，给他水喝，给他饼吃。他吃了喝了，又睡了。那么睡醒了以后呢，神的使者又给他水喝，又给他饼吃。他又想睡，所以神的使者就给他讲啊，他说呢，你走的路还远呐，你起来走吧。所以他靠着这个饮食的力量呢，就走了40个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这是《约珥记上》第19章所记载的事情。他到了何烈山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向神埋怨。他埋怨是什么呢？他说啊，他说这个19章的第14节这样说哈，13节开始念也可以。他说，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性命。啊，神就给他讲什么？其实啊，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的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可是人在一个非常沮丧的时候，觉得只有自己是什么样？非常非常孤单，只剩下我一个人呢。神说还有7000个人未向巴力屈膝的，我不知道你们说你会觉得你很孤单，在这世代里面服侍神、服侍神、爱神，好像没有人了解你，还常常批评你啊，你觉得很孤单，觉得好像只有你。神说没有，还有7000个未向巴力屈膝的人啊。可是因为他这个怨言呢，神就给他讲了，他说好，你要做几件事情，一个呢。你要到大马色去，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9章第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就要膏哈谢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和拉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他是这个原因，他去膏以利沙。做他的学生的，不是他自己挑的，是神要他挑的。而且呢，他去挑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跟衣服有关系的。我们先把这个了解，因为这个事情跟衣服都有关系。以利沙，列王记上第19章第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利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牛。以利亚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亲亲嘴，然后我便跟从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那么以利沙就走了。然后再就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是他被招选跟随他的一个背景。那么现在这么多年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以利亚要被上帝召回了就是刚刚弟兄跟我们念的那个经节，要把他召回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以利沙就紧跟着以利亚紧跟着以利亚。那么这个很精彩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2章1节我只念几节就好了。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然后以后又从伯特利呢，又下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呢，又下到了约旦河外。他就紧紧跟着他讲的只有这么一句话我指的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死缠佛缠这有点像我们 我们中国人这个跟师傅学技术哈啊啊，三年扫地、挑水、煮饭啊，做各样的下层的工作，只求一件事情：三年出师哈，自己能够学到真技术。哎，他就是这样跟他磨的，而且这就是服侍的跟从。但是我们这服侍里面就看到一些真理在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来思考这个真理。这跟服侍的跟随有哪种特点呢？他，你自己发现呢？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他是有意图的。但门徒，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些门徒来跟他讲说：“你晓不晓得？伯特利的些先知门徒，你晓不晓得？耶和华要接你的师傅回去的，你知不知道？”他讲一句话：“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到了耶利哥的门徒也是这样给他讲，他又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你知道，我知道，你们不要做事。每次都讲这个事情，这表示什么呢？他在跟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学这东西，他是有意图的。他不是说啊随缘呐，随缘呐，怎么样？他不是的，他知道要他被接上身。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啊，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的啊，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哈。第二个，他说什么呀？服事里面他有一个特点，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讲重点，请大家现在不要打瞌睡，现在好好听这一段哈。那听完再打瞌睡也没关系。他说他老师几次拦着他，他说啊，神打发我到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等候。他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因为他这个坚持，以后就讲说，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以后讲到耶利哥的二人一同前往，二人一同前往，二人一同前往，讲了好几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他就要停在那里，他不肯停。他说：“我服，我跟你学东西，不是学在这里而已。可是你要这个跟随的基础在哪里呢？他跟随的基础，他说从吉甲。”对不对？机甲，那机甲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是名字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请你们一定打开这个圣经好不好？约书亚记，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跟随的时候，你服事的跟随，你的起点在哪里？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好，找到了没有？我等你们几秒钟哈，我喝口水，你们把它找出来，因为这是重要的。好，约书亚记第五章八节九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好，所以说服事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得救了。埃及的羞辱，你在法老王里面所受的这些做奴隶的过去，过去了。而且你们今天进到应许之地了，迦南地了，这个地方叫吉甲。所以服事的跟随起点是什么呢？你已经重生得救了，而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混了好久了，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服侍。假如你的生命没有转变，那么这服侍还没有开始，不管在教会多少年，这都没有开始，那个叫做吉甲，埃及的羞辱都滚过去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的了，这个生命呢，是你学习服侍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圣经就好几次，教导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啊。他说，我们得救的一个起点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哈，希伯来书第九章啊，第九章啊，耶稣基督洗净我们，拯救了我们啊。那目的做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你们都找到了哈。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进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然后底下讲什么呢？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吧，洁净你的心，除去你的死刑。埃及的 埃及的这些羞辱攻过去了，目的做什么呢？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嘛，这是侍奉的开始啊。假如没有重生得救，你的侍奉只要按照人意侍奉，经常你一侍奉，反而事情更惨。第二个，他不肯留在吉甲，因为他给他讲说，神要带我到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等候。他说，我指的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拒绝了，所以他们二人前往到哪里呢？伯特利。那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伯特利就是雅各看见天梯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神向他显现，他跟神做了交易。他说：“假如你保守我，给我吃，给我穿，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家，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你建一个祭坛，我来侍奉你，我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你，你要以你做我的神。”这是雅各跟上帝之间的，他做了一个交易，或许了一个愿。那么，也就是跟到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一个人开始服侍神，学习服侍，一直到在神的殿里面可以真正的服侍神。啊，你开始学领诗、领会、查经哦，真正的以后做执事，这是伯特利的服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在伯特利，服侍不在伯特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属灵里面回到伯特利，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以雅各做例子哈。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停留的地方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33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一下第33章18节，创世纪33章第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好，神叫他回到伯特利去筑一座坛。他现在呢做一点妥协，他跑到呢示剑的东边买了一块地，他也做了一座坛，给他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就是他所取的坛的名字哈。可上帝不是要他在那个地方，上帝要他在哪里呢？要在伯特利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35章。当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第35章第7节，你们找到没有？35章第7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就伯特利的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那个是神要他，叫他去的地方。可是呢，现在呢，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不没有回到伯特利去。等一下，我会讲出为什么他回不到伯特利，为什么他不能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神，他却跑到世界东边设了一个帐篷，设了一个祭坛，向神有个交代，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结果是怎么样呢？34章就告诉我们，他以为这样子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守。那么跟神有个交代啦，就好像基督徒一样，我也去聚会啦，跟神有点交代啦，虽然不是完全的，但事实上我已经尽了我可以做的啦，我也没有进到世界去，对不对？问题出来是到34章，34章的第1节就这样讲了：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你看，我们以为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平衡的基督徒生活，不要信得太迷啊！我们是属神，对了，我们也不否认上帝，但是也不要信得太迷嘛！这世界有这个有它的好处啊！不要太那个样子。可是受伤的是你的儿女，所以底拿他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就在继续看当地女子的时候，找他同伴的时候就被污染了。 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有多少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伯特利，好好的爱主，没有遵守我们向神的许愿，结果我们的孩子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就像底拿被世界强奸一样，他们沾染了世俗，所以很多孩子上了大学就不再去教会了。他们把神都否定了，甚至他们讲，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一大堆伪君子 hypocrite 啊，我听到这句话，我不敢反驳，因为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我们查经一个样子，我们生活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家里一个样子，我们教会一个样子，我们在公司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伯特利真正的父神，说服侍没有能力，啊，教会一直衰弱，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学习服侍，并没有真正来到伯特利服侍，他们事实上好像说在伯特利，事实上是停在极甲。伯特利服侍怎样能够服侍呢？为什么他回不到伯特利？我们把圣经看清楚，为什么雅各不能回到伯特利？就讲了，我们看第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他一切与他同住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到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的时候应允我的祷告，在我的行的路上保佑我那位。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身前往，是什么意思？表示雅各家属神的一个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雅各，他家有偶像啊。你家有偶像，怎么回得到伯特利呢？而且偶像从谁来的？是从他最爱的那个女人拉结来的。拉结，圣经在创世纪的，应该是在31章的时候，他呢，随着他的先生，跟随他先生逃离他的，逃离开他的父家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他带什么？他带个偶像，带个神像回来，差点被查出来啊！所以这个神像是他所爱的女人带回来的，他家中有神像。你说哇，这很严重哦！我跟你讲，家中有神像的人，不好意思告诉你，还是蛮多的哦。我问你哈，圣经里面讲到家中有神像的有很多属灵的人呢，家中有神像，其中有一个是谁呢？就是大卫。就大卫家有神像吗？当然有神像啦！我跟你去看圣经好不好？你看一下雅各家，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从第八节开始，里面讲那个故事，就是怎么样？那就是因为扫罗呢嫉妒大卫，要想杀大卫，结果扫罗的女儿爱大卫，她嫁给大卫了嘛，她帮他逃亡。他逃亡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12节，19章12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就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着山羊毛装的枕头，用被遮盖。请问大卫家有没有偶像？有偶像啊！圣经讲说有偶像啊，大卫有偶像，雅各有偶像，你家有没有偶像啊？假如有的话，你当然很难服侍神了。而且外邦的耳环，外邦的风俗，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除非偶像除掉，我们很难服侍神。就像基甸一样，神抽呼召基甸的时候，跟对基甸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把你父亲的偶像砍下来，把父亲的第二只7岁公牛宰了，献为祭。那么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有些人只跟到哪里？从基甲能够跟到伯特利，算是在教会服事里面把偶像除去，算是不错了。可圣经又说，这跟随只要停在伯特利，还不是真正的。又到哪里去呢？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耶利哥按照约书亚记第5章所说的是， 约书亚 失去他的元帅地位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呢，就讲到了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的路上碰到一个人拿剑挡在路上，他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的，我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结果我们就看见这个约书亚呢，就伏伏在地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把他率印给交给神了，让神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攻打耶利哥的方式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攻打、啊、只是 绕这个城一天绕一次，一天绕第七天绕七次，就把耶利哥城给打下来了，用神的方法做事。那以后呢，他又说他跟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时候，又跟到哪里呢？跟到约旦河外去。约旦河外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当时候以利亚被呼召的开始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了他在基利西旁靠乌鸦来养活他，那时候他完全靠信心，什么都看不见，乌鸦没有时间、没有表，他什么时候来就来，他不来就不来，你能怎么样、可是他必须用信心里面来服侍。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从吉甲跟到伯特利，然后跟到耶利哥，跟到约旦河外呢，是跟随到底，然后产生服侍能力。所以当他们过到耶利哥过到约旦河外的时候，以利亚才问以利沙说，你要做什么？他居然讲说什么愿感动以利亚灵加倍的感动我。哇，那不得了了，当时候最大的先知是以利亚，他居然有野心要他的以利亚的加倍能力。这个呢，所以这个事情呢，使得以利亚很震惊。所以以利亚刚讲什么？他你所求的甚难哈，很难呐、不太可能呐、难得哈，很难得到的。但是如果你看见的话，就有希望。我被接上去，你看见就有希望。你如果你没有看见，那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啊。
刘牧师你好，不好意思，
对我时间太长
了，因为我后面还有事工，所以我一直要提醒你那个时间一下。
Okay, OK， 我没有看到。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呀， yeah, 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你赐福保守，愿我们跟随你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时间。对，
网络上一。